那个蔡师兄啊，麦交给你了。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继续学习七天组诗。上一次，郭老师讲到九组，然后发了一下文之后进行讨论，没有继续往下讲，那我就贴正文了啊。我们也是在一起交流啊，我。这个的话也没怎么看，大家一起学习。就是讲的过程中，大家有什么问题就及时，进行讨论。我们现在已经变成这个以答疑为主啊，讲课的话为辅。九祖，吠陀蜜多尊者。提迦国人也，姓毗舍罗，既受八祖咐嘱，后至中印度行化，时有长者相盖，携一子来，瞻礼祖曰：“此子出胎60岁，因号难生，常会一仙者，为此而非凡，当为法器。今遇尊者，可令出家。祖既与落发受戒。”结魔之际，祥光烛作，仍敢设立三七地现前，自此精进忘疲啊！我先念一遍啊，这个字有点小，我重新贴一遍吧，变大一点。九祖吠陀蜜多尊者，他就是提迦国人，他的姓的话就是毗舍罗，他是受了八祖的咐嘱，也就是说得到八祖的印可，然后传法给他，就传佛心印，后至中印度行化，就是后来的话到了这个中印度这个地方的话，教化众生，就传法。因为印度那个地方也特别大，中印度、南印度、北印度它地方的地盘是非常大的那时候的话，国家也非常多。这个中印度的话，就是这个印度的中部。这个时候的话，有一个长者香盖有一个长者的话，名叫香盖，携一子而来，瞻礼祖曰。他就瞻礼的话，就是顶礼，这个九祖他说此子出胎60岁他说出胎就说一直在这个胎里面生不下来60年，因号男生，所以他的号的话就叫男生，常会一仙者，就是这时候的话遇着了一个仙人，为此而非凡，就说这个孩子不简单啊。当为法器，就将来的话能成为法器，就是能传佛心印能传佛正法这个就叫法器。今遇尊者，可令出家，就说现在遇着这个尊者了，可以令他出家这个祖就说指九祖，佛陀蜜多尊者即与落发受戒，就给他的话落发受戒结魔之际，就是给他正剃头的时候。祥光烛作，就说哇，非常五色祥云啊，这些光不同的这些光明就照在他的这个座前，仍敢舍利三七力现前，三七的话就是21，这时候的话敢的这个舍利的话21力现前，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舍利的话，有时候它不一定是。毗陀后所得，有时候的话有重大的法会，他也会感谢这些舍利现前。邱师兄，谢谢啊，谢谢。自此精进忘疲，他说自此的话，他就说就修行修行精进，就是忘记了疲劳这是我们比如说修心力也是这样怎样的话也要打完1000座，这就是精进忘疲。 不管自己再工作再忙，家庭事务再繁忙，也要把这个做打完，这就是精进万匹。我们继续往下篇文啊。继而祖告之曰啊，这个继而祖我先念一遍啊，继而祖告之曰：如来大法眼藏，今复于汝，汝护念之。乃说皆曰：真理本无名，因名显真理，受得真实法，非真亦非伪。祖复法已，即入灭尽三昧而波涅盘，众以相由旃檀舍为收舍利，建塔与那兰陀寺，即靖王33年甲寅岁也。啊，这个说继而就是接下来这个九祖告诉这个男生告诉他说，如来大法眼藏啊，就说如来这个大法眼藏一大藏教对吧？啊，佛之记忆啊，今复于汝，现在的话我就交给你了。汝护念之，你就擅自护念啊，擅自护念就说别让他的话失传，就是广传才好啊，广传佛之信印啊，就是传法度迷情嘛啊。乃说皆曰啊，真理本无名，因名显真理，受得真实法，非真亦非伪。这个真理啊，也就说咱们这么说吧啊，就说这个佛性啊，本来它就没有名啊，不用言说，不立文字，它本来没有名嘛。因为这些名就说名状啊，相貌啊，或者文字啊，来显现这个真理。这个就说受得真实法，他说受得这个真实的法，就是传佛心印啊，这是指我们佛相传的这个啊。他说非真亦非伪，他说没有一个真也没有一个伪，是去掉了两边啊，中道亦不存，就是没有一个东西却不断变，那个就是我们就是佛相传祖祖印心的一个啊，就是我们的佛性，我们的本来面目啊，包括我们心里印心中也是这样的话，是一直这么印下去，它跟盖印章一样啊。这个的话，上七佛这个释迦牟尼佛往后这个传法记啊，实际上他讲来讲去就是讲这个东西啊。祖父法已啊，都是一样的。实际上这个传法记它的意思都是一样啊，它是没有个意思啊，它那是它的真正意思。有个意思的话，即为意思绑缚啊。祖父法已，即入灭尽三昧而波涅盘。就说这个九祖复法完毕之后，即入灭尽三昧，就入说白了就是波涅盘，就是归涅盘了啊，就世纪了啊。这个世纪的话，不是说他离开我们，他生即不生，他从来没有死过。从来没有，这是真正的涅槃，是来来去去，是从来没有来去，这是真正的涅槃，不是的话去另一个地方啊，叫做涅槃啊。比如说的话，我们娑婆世界啊，这头出头没啊，生生死死，这当下就是涅槃，没有一个涅槃可得，并不是另一个地方的话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叫涅槃，那是与把法打成了两截。众以香油旃檀舍为，就是以香油，这个旃檀的话就是香吧啊，烧香舍为啊，这个舍为的话就是毗荼这个意思。收舍利啊，收舍利建塔于那兰陀寺，即靖王33年甲寅岁也啊。这个是中国的有一个靖王33年甲寅岁也。这个那兰陀寺大家都知道啊，过去看过钱文忠教授讲的那个《大唐西域记》对吧？上面就讲过那兰陀寺，唐玄奘就在那兰陀寺学习。 在唐朝的时候，那烂陀寺是世界的一个佛法的一个学习中心，是最大的一所院校啊。那个时候的话，就已经有那烂陀寺了。这个寺院的话，历史非常久远。这个九组的就完了，我们接着往下啊，就开始第十组。看师兄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及时打出来，我们一起讨论。十祖勒尊者，中印度人也，本名南生，出江旦时，赴梦一白象，背有宝座，座上安一明珠，从门而入，光照四众，既觉随身，后值九祖，直视左右，未禅睡眠。为其勒不至席，随号勒尊者也。出至华士国，弃一树下，右手指地而告中曰：“此地变金色，当有圣人入会。”这个始祖勒尊者啊，他是中印度人啊，原来的名字叫本名南生，就是刚才讲九祖的时候已经讲到了啊。出江旦时，父就说。将要诞生下来的时候，他的父亲梦见一个白象，背上有宝座，座上安一明珠，就是有一个明珠，从门而入，光照四众，就是从门而入这个明珠的话在放光，光照四众，既觉随生，就是他醒来之后的话就生下这个男生，后值九祖，他就说。遇着这个九祖啊，跟着他一块出家，做着他的侍者，持侍左右，就是执事左右，就是起居啊、饮食啊，就是当他的侍者。未尝睡眠，就持侍左右的话，连睡觉都不睡的啊，就是这个的话就是功夫，一直做功夫精进。为其勒不至席，也就是不倒单啊，勒不至席啊，随号勒尊者也。啊，他就所以的话叫做勒尊者，这是别人给他起的号。出至华士国啊，到了这个华士国，在一树下，就是栖一树下，在一树下的话睡觉，就是休息一会儿。右手指地而告中曰啊，就这始祖啊，他就告众曰：“此地变金色，当有圣人入会。”他说：“此地应该变成金色。”应该有圣人来到这里。我们继续往下贴啊。言起即变金色，时有长者子赴那夜舍，合掌前立，祖问曰：“汝从何来？”答曰：“我今非往。”祖曰：“汝何处住？”答曰：“我今非止。”祖曰：“汝不定耶？”曰：“诸佛亦然。”祖曰：“汝非诸佛？”曰：“诸佛亦非。”祖因说机曰：“此地变金色，欲知有圣智，当作菩提树，觉华而成矣。”夜舍复说机曰：“是作金色地，常说真实意，回光而照我，令入三摩地。”他就说，我们接着往下啊，刚念了一遍，我们就解释一下。言起就是说完刚才那个会，那个有圣人会入，对吧？他说完之后的话，这个大地就变成金色了。这个时候有长者子富那耶舍，这个长者子名字叫做富那耶舍啊，合掌前立，他就合掌的话，在这个祖前的话站立啊。始祖就问他：“你从哪儿来呀？”他说。我心非往啊，他就说，我没有往过，何曾有来啊？啊，他说，你从何来啊？我说白了就说，我心没有来处，是这么说的。他说，既然没有往，也就没有来了啊。他这个话回答的话非常，就是透透吧啊，就是非常啊，人觉得痛快。一听，祖曰：“汝何处住？”答曰：“我心非止。”啊，他说你住什么处呀？他说我心非止，我心的话没有定过，不是定， 不是住一个地方，无住处，这个就是说，所以我心无住，就这个道理。不是说的话，静止一个地方的话叫禅，不是静止一个地方的话叫解脱。它是没有一个住处，不住动，亦不住定，跟我们的心力一样啊，也是一切不离啊，不为乱象所牵，不为定向所牵。一般修行的话，以为都是被乱象所牵，所以的话追求一个定下。真正修行人的话，能做到不为乱象所牵，都还比较容易，但是不为定向所牵，这个的话就是真正的功夫，不为定向所牵，就说，比如说定乱我都不理你，所以我们心力的话非常好，它就是直接从第八识下手啊。为什么的话，它一切不理啊，我只管咋做，对吧？下做的话，我一心关照啊，我一切不理，就说不为不随念转，不为境迁啊。这个本身能做到的话，都已经是果地境界了，果地佛的境界了。但是啊，我们做不到，所以学着去做。为什么亲密的话就叫从果地修行啊，从果地起修，也叫做从第八识起修。它不是的话像教下一样的话转六七识，而先转六七识，后转五八识啊。而是直接转第八识，他直接转第八识成大圆净智，这个的话没有前面这些步骤，他跟禅宗是一模一样的啊。所以的话也是现在的话最契机的一个法啊，像佛心经上讲啊，唯佛心中心，愚不能及。唐师兄说这段精彩，确实的话这一段的话非常精彩。啊，我们继续往下啊。祖曰：“汝不定耶？”啊，你就说非止，你难道是不定吗？啊，没不做功夫吗？不求一个定向吗？他说：“诸佛已然。”啊，这个说的话，你看多好啊。然后祖说：“啊，汝非诸佛。”啊，他说：“你不是诸佛。”啊，他说，然后的话，他说：“诸佛已非。”这个就是扫荡的非常。利落，这个汝非诸佛，他说诸佛已非，把这个诸佛的话也扫掉，有个佛的话还有佛地障，无佛无众生，这个地方的话才是究竟成道，有个佛地的话正被佛绑去，你本来是佛，是有个佛的话正是绑缚。祖因说偈曰，看大家的话有问题没啊？这个祖就说的非常好，他说：“汝非诸佛啊。”他说：“你不是诸佛。”他这个说的是究竟义，他然后的话扫了一下，诸佛亦非，诸佛也不是，诸佛也不可得啊，就这个意思。祖因而说偈言，偈曰：“此地变金色，欲知有圣智。”当作菩提树，觉华而成矣。他说此地变成金色，他说就知道的话有圣人智，这个圣人的话当作菩提树，觉华而成矣。他说就是该成就了，做菩提了，因为的话所有的佛都是坐树下而成就，这个觉华而成矣，他就说觉悟。这个花的话就是开花，然后有个阴地的话有个果地，这个就是开花，花开见佛，就这个意思。夜舍复说偈言，偈曰：“师作金色地，常说真实意，回光而照我，令入三摩地。”他说师也坐在金色地，常说这个真实意都是胡说，无可言说，是真说。他回光而照我，他说你这个变金色的这个光的话不正是吗？能见能看见能现这个金光，能见这个金光，而不都是吗？这回光一照的话就是你本来面目，这回光而照我，令入三摩地。这个三摩地在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三昧，就是三摩地，它是无出无入的大定，本身它就是解脱， 它跟解脱的话是同一概念。看师兄还有问题没？啊，没问题，我们接着往下。组织起义，嫉妒出家，复具戒品，乃告之曰：“如来大法藏，今付于汝，汝护念之。”乃说皆曰：“真体自然真，因真说有理，领得真真法，无形亦无止。祖复法已，即现神变而入涅盘，化火自焚，四众各以一戒成舍利，随处兴塔而供养之。即真王27年已亥岁也。”这个祖始祖就知道他的意思了，他就说他已经的话是叫彻悟啊，因为那个时候好多都是彻悟之后才出的家啊，嫉妒出家，就让他出家，复具戒品，就是给他受戒，乃告之曰：“如来大法藏，今付于汝啊。”现在的话，这个如来一大藏教现在就赋予你了啊，汝护念之啊，汝善护念之。乃说皆远言曰：“哦，你们看不见是吧？”哎，这个地方的话哪一块有，是不是敏感字啊？我来看一下啊。哦，这个地方现在能看见吗？还是看不见是吧？我再看看哪一块有。现在能看见吗？哦，就是这个问题，化火自焚，这个自焚这个地方啊，他就说组织起义，就是知道他的意思了啊，知道起义，也就是说他知道他脱脱了啊，他彻悟了啊，嫉妒出家，乃具戒品，乃告之曰：“复具戒品，就是给他受戒，乃告之曰：如来大法藏，今付于汝，就是现在的话交给你了，汝护念之。”啊，乃说皆曰：“真体自然真，因真说有理啊，领得真真法，无形亦无止啊。”我们大概的话去理解一下这个意思啊。真体啊，这个就是指我们本来面目，我们那个真如佛性啊。自然真，它是自然的啊，它离开了真假，它是才叫个自然真啊啊，没有一个真，没有一个伪。啊，去掉了真伪，这个才是真自然真。因真因这个的话没有真伪的这个本来面目，他而说有理啊。因这个的话，所有的道理的话都是因这个真的话来化现出来的，用它来显现的出来的。这后面说领得真真法，领得这个真真法的话，这就是说无真亦啊。这个去掉无真亦为无伪，这个才是真真法哦。理得真真法，无形亦无止。他说没有形也没有止，他说没有一个动也没有一个静，就是这个样。是的，去掉了所有的二元对立啊，无取无舍啊，这个才是有一个东西的话倒不对啊。祖父法已，就是祖父法完毕，即现神变啊，即现神变而入涅槃。化火自焚，他就说自己的话用三昧真火啊化掉啊，四众这个四众各以一戒成舍利，就说用自己的衣服来成这个舍利，随处兴塔而供养之，随处的话建塔而供养。这个时候即真王27年己亥岁也。看师兄有问题没？没问题，我们接着往下。 师兄，我们是现在这个讲课形式变成了以答疑为主啊，以讲课为辅，看师兄修行上的话各个方面的问题有什么的话我们都可以讨论啊，讲课啊是其次。没有问题，我们接着往下啊。十一祖富那耶奢尊者，华士国人也，姓屈檀氏，富保身，积德法与勒尊者，寻止波罗奈国，有马明大士迎而作礼，问曰：“我遇师佛何者的事？”祖曰：“汝遇师佛不施者是。”曰：“佛既不施，焉知是乎？”祖曰：“既不施佛，焉知不是？”曰：“此是句矣。”祖曰：“彼是目矣。”祖问：“句意者何？”曰：“与师平出。”马明却问：“目意者何？”汝被我解。祖曰：“汝被我解。”马明豁然醒悟，稽首皈依，随求剃度。我们看看这个正文啊，这个就说十一祖富那耶奢尊者啊，华士国人也，他就说是印度的一个国家。那个时候印度跟我们中国春秋时候有点像，全部都是诸侯国，一个小特别小的国家，但是还不一样，因为我们中国那时候是周天子，他是周朝啊，其余的都是诸侯国，而华士国像印度这些的话，它都是独立的一些王国，都是非常小。姓瞿檀氏，他就是姓瞿檀，他父保身啊，父亲名字叫保身，即得法与勒尊者啊，他就说得法与这个勒尊者，就是十祖。寻诣波罗奈国啊，就跑到这个波罗奈国去啊，就遇着了一个，他说有马明大士迎而作礼，他说就有一个马明大士啊，他说迎接他而作礼啊，就是顶礼他啊。然后马明问他啊，马明大士的话就问他：“我遇师佛何者即是？”他说：“我想啊，认识这个佛性。”他说：“什么是我们的佛性啊？”啊，他说：“我与师佛何者即是？”啊，他这里面的话就有一个师，是吧？啊，在这个有个师在的话，这就是对立。所以祖说的话：“汝与师佛不师者是。”你想认识这个佛啊，是打掉你的这个师，有个师，有个不师的话，这个东西的话是你的情结意识。你去掉这个实心的话才真正的佛。他说不是者是，这个回答都已经非常好了，反正这一点挺有意思啊。大家看他，然后又说啊，这是马明说的啊，佛既不是，焉知是乎啊。他说佛既然不认识的话，焉知是乎，你既然不认识什么是佛的话，焉知那个的话是不是佛呀。啊，他说焉知那个啊，我问的那个的话，他说不是者是，是吧？他说佛既不是，他说如果佛都不认识的话，焉知是乎？他说佛都不知道的话，焉怎么知道那个是佛呢？啊，那怎么知道的话，你佛都不是，你怎么知道的话那个是？啊，他就非常的话善于发问。然后这个十一祖他就说，既不是佛，焉知不是？他说你既然的话不是佛，对吧？既然不是佛的话，你怎么知道的话那个就不是呢？这个反问的话也非常有力量，是与他那个问的话同出一辙啊，这个有个来回，你知道吧？他然后的话，这个马明就说：“此是句意啊。”他说：“你这个的话就是是拉锯一样的话，是锯意，等于是相当于踢皮球啊，你把这个皮球又踢回来了啊。”祖说：“彼是木意。”他说：“你这个的话是木意，你是立的一个东西啊，所以叫木意。”啊，祖问了话，然后说：“锯意者何？”他说：“什么是话？这个拉锯的意啊。” 他说这个马明说的话与世平出，跟世的话一样啊，你这么的话问我就这么答啊，等于一来一回，这不是刚好是就是拉锯嘛，跟我们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玩打太极。因为印度那个时候的话人是特别善于思辨啊，他就思辨能力特别强啊，相互之间的话经常要辩论啊，里面而且里面的话很多都是有一些辩论技巧在里面，所以过去的话出了很多的论诗，就是那个时候出来的。他说与世平出，马明却问啊，木易者何啊，祖曰汝为我解啊，你刚好的话被我的话割开了啊。实际上他这个的话是马明问的这个后来这一段啊，木易者何，他说汝为我解。他马明的话在这个地方的话豁然醒悟。这个祖曰汝为我解，为什么的话马明在这个地方的话豁然又醒悟啊，醒悟。我觉得他就说木易者何，他说汝为我解，这个祖意思的话说我们说来说去的话说木说句都是理解思维，都是在教理。实际上的话离开这个教理，离开这个思维才是啊，可别被他埋了去。所以祖曰的话汝为我解，这个时候马明的话他就悟性非常高，从这儿明白的话但有言说俱无实意，他就明白啊，汝为我解，他说我们说来说去的话都是没有实际的意思，这是根本处。好多人是师兄的话看到这个地方的话他会不理解，觉着的话怎么马明的话看到这个他就醒悟了。实际上马明的话他就如是之两马见这个边影而行啊，祖说的话汝为我解，就说我们说来说去的话半斤八两啊，都是在这解释思维，说白了都还在义理上计较。他告诉这儿他突然就明白，马明啊即守皈依，他就皈依的话随求剃度，跟着十一祖在他这剃度。我们看没啥问题，师兄有啥问题或者是有自己的见解啊都可以说啊，我说的也不一定对啊，师兄有见解的话不妨打出来我们一起讨论。这一点还是很有意思的，刚才这个马明和十一祖啊之间这一点对答挺有意思的。祖谓仲曰，我们读一遍之后的话再下文释义啊。祖谓仲曰，此大师者昔为毗舍利国王，其国有一类人如马裸露，王运神力，分身为残，彼乃得一王后复生中印度，马人感念悲鸣，因号马明焉。如来寄云，吾灭度后600年，当有贤者马明与波罗奈国，摧伏一道，度人无量，即吾传化。今正是时，即告之曰：如来大把眼藏，今赋于汝。即说即曰：迷雾如隐显，明暗不相离，今赋隐显法，非一亦非二。尊者复法已，即现神变，湛然圆寂。众星宝塔以密全身。即安王19年，戊戌岁也。我们就看了啊，这个正文说，十一祖他就为大众曰，他说就说这此大事者，就说这个马明菩萨，他说这个马明大事。他说昔为毗舍利国王，他说昔日就是过去生，他说为毗舍利国王啊，他说这个国家有一类人，就说有好多人啊，他说非常如马一样，如马裸露，或者是因为贫穷对吧，或者是因为某些原因，就是一直是裸行你知道吧，没有衣服穿啊。然后这个王运神力，分身为残，就是马明啊，他的前世你知道吧，阴地啊， 王运神力分身为残，就说把自己用这个神力把自己的身体的话分为残，分身为残，分身了无量的这个残的话，去生这个生这个丝啊，彼乃得意，就说这一类人没有衣服穿的人才有衣服穿。王后，王这个王就说后世复生于中印度啊，就说王啊后生于中印度，也就是现在这一世吧啊，复生为中印度马人感念悲鸣啊，这个过去生的话裸露得他慈悲啊，去舍这个衣服的这些人啊都感念悲鸣啊，就是来啊感谢他，都见他之后的话都哭啊。因号马鸣，他所以的话这个名字的话就叫马鸣，这是一个比喻吧。如来寄云，这个如来指释迦牟尼佛啊，当初的嗔语，这过去的话有释迦牟尼佛也有嗔语，是吧？吾灭度后六百年，他说我灭度后六百年，当有贤者马鸣与波罗奈国啊，当有贤者，他说摧伏异道啊，他说摧伏异道就是外道啊，度人无量啊，度了无数的无量的众生，即吾传话。今正是时，现在正是这个时候。这个马鸣大家也因为学过一点了解一点佛法的这个大多数人都知道是非常有名气的啊。即告之曰啊，如来大法眼藏今付于汝，就说如来这个一大藏就现在就付给你了啊，就是传佛心印。即说即曰啊，就说了这个传法界了，迷雾如隐显啊，这个迷雾啊如同隐显，这个隐显的话就是暗嘛啊，显就是明嘛啊，一个暗明，迷雾的话它实际上真正的话是没有迷也没有雾，这是真迷真雾，就跟我们心里常说的啊，有个雾在的话正迷着正被这个物的话所绑却，什么时候的话把这个物开悟见性的话也扔掉，这才是真正的真正的明白啊，你有个明白在都不行，你比如说赵州常说老僧不在明白里啊，这个明白的话就是指事变通，就是思维境界，把你有一个悟处，把这个悟处的话扔掉，哪有什么迷雾，这才假面一个见性啊。明暗不相离，说就说这个明暗的话没有相离过啊，这个也就是说世间的万法啊，万法与佛性啊，就是体用啊，性与相啊，它都是不相离的啊，就比如说打个比方啊，我们的佛性啊，也就是说真如佛性嘛，我们本来的那个面目啊，就打个比方的话，这个镜子啊，镜子的话它的本体就是能照之性，但是能照到万物，这个万物的话的升起就是因为有这个镜的照性啊，如果的话没有这个镜的照性的话也都没有了万物像过去那个禅宗里面的上面讲的色不自色啊，由心故色啊，心不自心，由色故心啊，就跟这个的道理都是一样的，明暗不相离。实无明暗，却不妨去明暗，却不妨的话是没有一个对立，没有一个分别，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今复隐显法啊，今复隐显法，说白了的话就是现在复给你的话，这个能够把这个就是能够让你见性，这个就是说能把这个隐藏起来的东西的话让它显现出来啊，就是你本来的话有这个佛性让你明白啊，显现出来的话啊，非一非二，他说没有一个对立，一和二，一二一的话就是对立取舍啊，他说所以的话佛法真正的佛法是不二法门，没有一也没有二， 这个看师兄有别的理解也行啊，反正我觉着的话，这个讲来讲去还是讲那个尊者复法已啊，即现身变，就是尊者的话复法完毕之后即现身变，沾然原地，众星宝塔啊，大众的话就见这个宝塔隐秘其全身，就是把它装起来啊，就是即安王19年戊戌啊岁也。看师兄有问题没问题，我们接着往下。反正之前也做一些了解就行了。这个怎么发不出来？让我看哪一块又有。哦，这个地方了，能看见吗？12祖马明大士者，波罗奈国人也，一名公圣。好的，好的。以有作无作诸功德，最为殊胜，故名焉。即受法与业奢尊者，后与华士国转妙法轮，忽有老人坐前铺地，祖谓众曰：“此非庸流，当有异象。”眼起不见，俄从地涌出一金色人，复化为女子，右手执足耳说机曰：“即手长老尊，当受如来记，今于此地上，宣通第一，说皆已辟然不见。”啊，我们看正文啊。12祖，我们开始讲12祖马明大士啊，波罗奈国人，一名公圣，他的名字的话又叫公圣，这个就是功德殊胜，因为在阴地的啊做了很多的一些功德。现在后面这就说已有作无作诸功德最为殊胜，故名焉。啊，这真正的功德啊，是坐而未曾坐啊。比如说的话，我们说的话，这个着相的话就是福德了。他是坐而未坐的话，这才是功德。他说打掉这个功德相的话，才是真正的功德啊。你有个功德相在的话，那全部都是福德了，那是有漏的，功德是无漏的。比如说我们禅宗啊。真正的修行是见性后啊，见性后那个时候的修行是无修而修，那是进入法正正位，这是真正的修行。这是啊，没事了不妨去打坐，正好修行，是无求啊，是无修而修，这是真正的修行，这是真正的功德。所以这个跟这个道理都是相通的。即受法与夜魔尊者，他就说受法与夜魔就是11祖，后与华士门转妙法轮，后与华士国啊，对，华士国的话进行传法啊，就是度众生啊，去那的话说法。忽有一个老人，他说忽有老人坐前铺地，与他的坐前的话一下啊。铺地，这个铺地的话就是五体投地了啊，就是身体的话是着地。祖谓众曰：“此非庸流。”他说这个的话来的人的话不是一般的人啊，当有异象啊，眼起不见。他说完之后，祖说完之后，这个老人就不见了啊。这个时候的话，从地上又涌出一金色人。涌出的话一个金人啊，金色的光芒的那个啊人，复化为女子啊，他又变为女子，右手指祖，右手就是用右手指啊指着这个祖而说偈言，说这个偈语偈子。稽首长老尊，他是说啊，这个稽首的话就是向你叩首尊敬。就是归敬的这个意思，长老尊，长老尊者啊。 当受如来戒，就说你应该受如来受戒。既于此地上，他说现在与这个地上宣通地义，宣通地义啊，这个就是啊，说皆晚皆已，必然不见。就说完之后的话，他就不见了啊。我们接着往下贴啊。祖曰：“将有魔来，与吾较力，有清风雨暴至，天地晦明。”祖曰：“魔之来信也，吾当除之。”即指空中现一大金龙，奋发威神，震动山岳。祖嫣然于坐，魔势随灭。经七日，有一小虫，大若乔明，潜行坐下，足以手取之。示众曰：“此乃魔之所变，道听无法耳。”乃放之令去，魔不能动。祖告之曰：“汝但皈依三宝，即得神通，随复本行，坐礼忏悔。”这十二祖他就说了啊，就是马明大师，他说了啊，马上就要有，可能要有魔来啊，与我较力，可能要与我较力啊，斗法，就是这个。然后过了一会儿，果然风雨暴至，就是突然那个刮风下雨啊，天地晦明，就天地的话都是晦明啊，被乌云遮盖住了。风雨交加，祖说啊，魔之来信也。他说魔，这是魔要来的征兆呀， 魔马上就要来了，对吧？吾当除之，我现在的话应当去除之。现在就指向空中，他指向空中见一大金龙，奋发威神啊，奋发威神就是张牙舞爪的。然后的话是震动山岳，就是打雷闪电的啊，震动山岳，特别你说那个，看着可怕。祖嫣然于坐啊，魔势随灭。他就说这个马明大师的话，与这个坐上的话是一动不动，这个魔势随灭啊。这跟我们心密的话去修法也是一样的啊，一切都不理我，不管你怎么的话，你比如说的话，像我们打坐有时候的话遇着一些模式啊，是一切不理，只管持咒啊，这就是嫣然欲坐，这就是不动啊，是不理你啊，我管你怎么的话，一切好的不好的话随他啊，我只一心的话持我的咒，这是与坐上啊，这修的话并不是的话与他做斗争啊。你看这个祖的话，他嫣然与坐，也不是与这个大金龙的话去打呀，去跟他斗争啊，没有跟他斗争，是嫣然与坐，不理你，这是最高明的。比如修法的话，你要是硬去压服啊，以为的话没有念头是对。那就是与他较力。我们打坐的话反倒是不理他，这是最好的对峙。说对峙的话，你就是不对峙，我不理他，我只管持我的咒语，这实际上就是已经是最好的对峙了。我们修法也不是的话说是执着于那个定，是那个动定的话都不理会啊，这才是不出不入的大定，遇事不惑的大定。你心密修的就是这个啊。他魔势随灭，他这个魔势的话就灭了。包括我们楞严经，想破魔，说白了就是破心，你心有取舍啊。你说白了，一切不理，他一切魔势的话都细微消灭。 比如说打坐的话也会遇着，这因人而异啊，并不是50种阴魔每个人都 遇着，就有些的话能 遇着几种，并不一定的话遇得越多越好，有些人的话还很少遇见啊，这也不代表的话你啊越容易着相的人的话他这个魔事越多啊，也不是的话说是有这个必须遇着哪几种，或者是的话先遇着哪几种都没有，反正总之原则啊，遇着这些事儿的话你就不理他啊，他的魔事的话就消灭了啊，都是你自信的幻化啊，这魔不从外来，全部由你心起，是你的心着相，那个叫魔。经七日，就是经过了七天，有一小虫大若焦明，它这个小虫的话就是非常小非常小的话能如同一个小虫子，它潜行到坐下，足以手取之，就是用手的话把它捏起来。示众说啊，这个就是魔所变现的，道听我的法来了啊，乃放之令去啊，然后的话把它放了，佛不能动。祖告之曰，汝但皈依三宝，即得神通。他然后的话随父本行坐礼忏悔，这一定的话就是准备皈依三宝了啊，所以的话恢复到本来的相貌啊，坐礼忏悔，他就忏悔自己啊自己的错误。我们继续往下啊。祖问曰，汝名谁耶？眷属多少？曰，我名迦毗摩罗，有3000眷属。祖曰，尽汝身力，变化若何？曰，我化巨海极为小事。祖曰，如化性海得否？曰，何谓性海？我未尝知。祖即谓说性海曰，山河大地皆宜见地，三昧六通由兹发现。迦舍摩罗闻言，随发信心，与徒众3000俱求剃度。祖乃召500罗汉与受具戒，复告之曰，如来大法眼藏，今当复汝。我们看正文啊。祖问曰，他就说你叫什么啊？眷属多少？说你家里你叫什么名字啊？家里面有多少人啊？他然后说，我名迦毗摩罗，有3000眷属啊。他就说我名字叫这个迦毗罗摩摩罗，家里面的话有很多的眷属，有3000眷属。然后祖就说了，进入神地变化若何啊？他说你的神力啊，就是用尽你的神力，你的神力的变化啊若何？就说你尽你的神力的话，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啊？他说你能做到的话，最难的是什么？这个道理吧。他然后就说了，我化巨海极为小事，就说我能把这个平地的话化为巨海啊，这就多大的神通了呀？他觉得自己的话很了不起。就说我化巨海极为小事。然后祖就说了，汝化性海得否？你能不能化性海啊？这就反问他问的话，你看这个祖他就非常利落，根据你说话的话就给你指挥就把你往心地上指他下来之后就说了，什么东西是性海啊？我还不知道呢祖就给他说性海。好了，他说，山河大地皆宜见地，三昧六通由兹发现。这个就是说，山河大地都是由我们的佛性变现，世间万物所有的都是由我们的佛性变现，包括三昧六通也是我们本来具足的只是暂时被障蔽住了。比如说我们 常说的啊，根本智以德，厚德之自来啊。那个三昧与六通就是厚德智，那是我们本来就具备的。你看六祖开悟之后说，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何其自性，本不动摇。何其自性，本自清净。这个说了那么多何其，也就是说我们自性本具如来智慧德相，也就是说佛有的一切三昧六通我们都有，只是被暂时暂避住了。我们怎么修？我就说但得本不成末啊，只是我们明心见性啊，你把勤除其隙啊，真正的除其隙的话是无隙气可除啊，因为见性之后那个习气，知道习气是虚妄，那么你去除习气的话还是虚妄呀。啊，你去除的话也是虚妄，何必的话妄上加妄。这个时候的话是真正的除习气，并不是的话强压着跟他斗争。啊，这时候不除是除，你只要这样去歇去，什么都不要，只去肯这么歇下去，那个习气的话不除自除，你不跟他斗争了呀。他慢慢的话就没有了力，这个习气的话自除，一步一步的话，这个习气除的啊，除的差不多了，慢慢的话，各个神通智慧全部都显发。一般的话，我们只出地欢喜地，这个时候的话还不行，习气还非常多。随着你修行啊，继续的话，久久修行，也说白了，这个修行的话，不是再去打坐，不是再去干什么，不是用功，是真好的话，不要这个功夫啊，是扔得越彻。什么都不要啊，这就说歇即菩提啊，这个地方，这是真正的初心。你慢慢的话到三地的时候的话，那个啊，这是放光地啊，这是二地的话离垢地，离垢的话就说白了，这个习气的话已经除了很多了啊。然后到三地的话放光地，你智慧习气除的差不多的时候的话，三地的话它智慧显发，这个就放光地，智慧大放光芒，是这么说的。都是你本来的东西，它没有离开你的根本，所以的话说性海就山河大地一阶一阶立，三昧六通由此发现，都是由这个地方来的升起的，它本来就是你的本啊，你就具备。迦毗罗摩闻言，他就说闻到这个说法的话，随发信心，然后就发信心，与徒众三千。具求剃度，就是与这些徒众，领着这些徒众一起了或皈依啊。这个祖乃招五百罗汉啊，就是手下的这些弟子五百罗汉，与受具戒，就与他们的话受具足戒啊，就出家了。复告之曰：“如来大法眼藏，今当复汝。”就说如来大法眼藏现在交付给你了。我们接着往下贴啊。汝听皆言啊，这个就传法地了。隐显即本法，明暗原不二。今复悟了法，非取非离。大家看，你看传法地是不是的话，它都有共通的地方。都是打掉两边，隐显啊，明暗，对吧？悟了法，它非取一非离，全部是去掉你两端。像三祖僧璨，我们那个三祖僧璨的《净心铭》，开篇第一章啊，第一句的话，知道无难唯显简则，但莫憎爱动然明白啊，这就是的话啊，要直接的话告诉你的话，这个总纲。成佛的总纲，这也是禅宗用过的方法，去掉一切的取舍啊，减则，这个减则的话就是你法有二界，你打掉一切的二啊，一切的对立，也不是说我们懂个道理就行的啊，你懂得这个道理还是不行啊，那就要实修，慢慢怎么突然就切会，这个才行啊，你懂道理的话，有些他就是容易。找那个概念哦，以为的话去掉一切二元对立，那就是佛啊，这又给佛的话加了一个枷锁啊，佛是没有一个东西叫佛啊，没有一个对立的趋势啊，把这个没有的话也要去掉啊。 有些师兄的话，他就是打光一样啊，最后打坐打了是身心脱落的话啊，什么都没有啊。那个时候的话，他啊，有时候打坐的话，哎，有身心一化空啊，什么都没有，舒服得很。那个时候的话，一定会有境界啊，他不是找概念，就是找那个境界。实际上有个境界一定是生变，你保不住的啊。这个传法机就是引显即本法啊，它能引能显的就是本法，它引显的同时是没从来没有引显，这个是本来面目本法，明暗原不二啊。明和暗的话，它本来我们觉得是明和暗是二，对吧？实际上它本来就是不二，明暗。去掉了明暗，却不妨的话去实现了一些一切的明暗，今复无聊法，今现在复给你，彻悟的这个法，这个彻悟的法是非取亦非离，既不是取也不是离，没有一个东西给你，说白了就是，有个东西给你的话就是祸害你。到这个地方无可言说，这个传法记的话也是，能说出来的话也是不得已而说，就是借助于文字。实际上说到这儿的话，都已经拖泥带水了。然后副主语就是告诉他之后，记入龙奋训三昧，就是挺身空中，就到了空中了之后，如日轮相。是大放光芒，日轮相，然后世灭啊，就世纪四众以真体啊，用他的真体的话啊，藏之于龙龛啊，就是放到那个放到一个季显王42年甲午岁也。看师兄有问题没？没问题，我们继续往下。十三祖迦毗摩罗尊者，华士国人也，初为外道，有徒3000，通诸议论，后与马明尊者得法，领徒至西印度，彼有太子名云自在，仰尊者名，请与宫中供养。祖曰：如来有教，沙门不得亲近国王、大臣、权势之家。太子曰：今我国城之北有大山焉，山中有一石窟，可禅寂于此否？祖曰：诺。即入彼山，行数里，逢一大蟒，祖执前不顾，盘扰祖身。祖因与兽三归一，蟒听其而去。就十三祖呀，迦毗摩罗尊者，华士国人啊，他这个华士国出的祖还真不少呢。头开始为外道，就是头开始是心外取法是外道嘛，我们知道。有徒众3000。他就说通达一切的或这些议论，就说外道的一些见解啊，外道的一些立场啊，就是精通这个辩论术啊。后与马明尊者得法啊，他后来的话就是遇到这个马明尊者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啊，是前面讲过的那个。领徒啊，至西印度，就是领这些徒众的话去西印度了。哎，这个西印度彼有太子，说西印度那儿有一个太子，名云自在啊，就是名字叫做云自在。他非常敬仰尊者这个名字名号啊，就请他与宫中供养。啊，这十三祖他就说，如来有教。他说如来有这个规定啊，沙门不得亲近国王、大臣、 全是这家，就说出家人啊，不能的话亲近这个国王大臣全是这家啊，而这是真正的亲近沙门。这个太子就说了，今我国城之北啊，我现在我国的城的北边有一座大山，山里边有一个石窟，就石窟就是石洞嘛啊，你能不能的话在这个地方待着，就是可禅居于此否？祖说诺，就是好的，可以。进入彼山，就入到这个山里了。行了数里，就是走了几里路，哎，逢了一只大蟒蛇，祖直前不古啊，盘绕祖身。这个祖的话，他就是。啊，特别有胆气，因为他心无挂碍啊，他知道的话一切都是自心的划线啊，包括大蟒也不例外，也没有在自己心之外啊，所以祖他的话直前不顾的话一切不理，就跟我们心里一样了，一切不理，我打坐了上座的时候我只管一心持咒啊，不管你念头来去，任你来去啊。所以这个祖直前不顾啊，这个大蟒蛇的话就盘绕这个十三祖的这个身体啊，祖就跟他有这个因缘，与他受三皈依啊。他然后一看这个十三祖的话没有被自己吓怕啊，他然后就信服他，就敬佩他，敬仰祖才有这个因缘的话授予他三皈依。这个蟒蛇的话听完之后的话就走了。我们继续往下啊，祖将至石窟，夫有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问讯，祖曰汝何所指？答曰：我昔常为比丘，多乐寂静，有初学比丘数来请益，而我凡欲应答，起嗔恨想，命中堕为蟒身。诸石窟中，今已千载，师欲尊者蒙获闻戒法，故来谢耳。祖问曰：此山更有何人居之？曰：北去十里有大树，阴覆500大龙，其树王名龙树，常为龙众说法，我亦听受耳。这个十三祖迦毗摩罗尊者啊，快要到这个石窟，快走到这个石窟之前，哎，突然就有一个老人素服而出。这个素服的话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非常简朴的衣服吧啊，他就是非常谦逊啊，这个穿素服的话就代表着谦逊的意思啊，素服，对，是张师兄说的，对，素服就是白颜色的衣服啊，然后干干净净，他是表恭敬的意思啊。合掌问讯，就说啊，合掌问讯，祖说汝何所指？他说你在哪，从什么地方来，或者是说你在什么地方住呀啊，你是干什么的啊，就这个意思啊。汝何所指？那个老人就说了，我昔日的话曾经常为比丘，就是曾经为比丘，就是一个出家人，多乐寂静，就是喜欢的话去寂静啊，就是喜欢那个的话啊，宴坐啊，或者住到那个山里面啊，就是不喜欢的话去别人干扰自己，就属于那种小乘的根器吧。就说对世间啊，这个我人事物的话，一切都烦透了啊，就是准备的话，就是不是后有，就是那种。也不管别人解脱不解脱，我只管修行。这个就是 执着于那个宴座，执着于那个境啊，像我们的话那个说的啊，执着于境即为境缚，那个境的话确实一种束缚了。有初学比丘，就是有刚来学的这个比丘啊，来请益我，也就是说这个老者说的话，过去有一些初学者的话来问我，而我烦于应答，我不愿意的话跟他们说。啊，他们问我的话，我就烦，就起嗔恨。他就说，好，起嗔恨下。好，所以的话，命中堕为蟒身。他说命中之后的话，就转世的话，就是一条大蟒蛇。啊，住到这个窟中，住到这个洞中，现在已经千年了。然后他现在的话，遇着尊者，啊，或闻戒法。他说，因为前面他缠绕着这个祖，对吧？祖的话与他受三皈依了啊。他说或闻戒法，他说闻到你给我受这个戒啊，故来相谢啊，故来谢你嘛啊。祖问曰：此山更有何人居止啊？祖问这个老者说：这个山的话还有谁在这儿住呀？他就说了：北去十里，他说往北十里有大树。有一个大树，阴覆五百大龙。他说我其树王名龙树，常为龙众说法，我经常也听。你说这个意思啊，这个就是我们人人修行人的话都知道的非常有名的龙树菩萨。我们继续往下啊，祖随与徒众一比龙树出营曰：深山孤寂，龙蟒所居，大德至尊何往神足？祖曰：吾非至尊，来访贤者。龙树默念曰：此师得决定姓名道言否？十大圣即真诚否？祖曰：汝虽心语，我已一知，但半出家，何虑吾之不胜？龙树闻已，悔谢。祖即与度脱，即五百龙众俱受俱戒，复告之曰：今以如来大法演藏，付诸于汝。谛听，即言：非淫贤法啊，这个应该是少了一个字，应该是法非淫贤法，说是真实际，悟此淫贤法，非于亦非智，复法已，即现神变，化火焚身，龙树收五色舍利，建塔焉，即摄王46年壬辰岁也。这个十三祖于是就跟这些徒众一起到了这个地方，果然龙树啊菩萨的话他就出营了啊。他就说了，这个深山啊，深山老林的啊，这么吓人的地方的话，你对吧，龙蟒所居，这个龙蛇出没在这地方。他说大德至尊，你啊，就说大德啊，何往神足啊，你为什么的话来啊，啊为什么的话花那么大价的话来到我这儿地方了。就说这个祖就说了，吾非至尊啊，我不是至尊啊，我只是一普普通通的人，来访贤者啊，只是来这儿的话访贤者来了。这是谦虚的话。龙树默念曰，就心里想了，他就说这个师父的话不知道决定清姓名道言，也就是说这个师父的话是不是明眼师啊，是不是彻悟的 他说是大圣继真成否，他的心里就嘀咕了，他说是不是的话是传释迦牟尼佛已经传下的话已经得法者解脱者，就这个意思。下来这个祖就是说了，直接就开口了，看出来了，他默念，这个祖就知道了因为有他心通嘛。他说你虽然心里说，他说我已经知道了你但慢出家何虑五之不胜你但求出家就行了何管我圣贤呢别在这话臆断别人，你管好自己，就这个意思一切佛一切师的话也不离开你自心你管别人干嘛揣度别人干嘛这个就说我们修行人也是有一个通病也是的话来揣度别人，看这个师父是不是名言师，那个师父是不是名言师，实际上修行的话关键是在你自己道言明不，这是关键。就龙树闻已悔谢，龙树一听这个话就明白了他知道的话一切的话都不外求，他说你管别人的，他说只管好自己，他悔谢，他说觉得自己刚才这个想法的话是不对的，所以的话会非常惭愧的谢罪，做寄予度脱，这个十三座就与他度脱以及五百龙众俱受具戒，就一起的话出家了。复告之曰：尽以如来大法眼藏这个大法眼藏就是涅槃妙心就是实相无相，付嘱于汝，就现在就交给你了传佛法义。谛听偈言，他说你仔细去听我的偈子法非淫显法这个真正的佛法真正的真如自信它不是淫显法不是一个二乘法不是对立法这个意思，说是真实际。他说他说但是却要的话借助语言去来说他说是真实际他说现在说的这个真实的这个当下他法非淫显法，法本来就是不二之法但是的话却要借助于这些东西去说，悟此淫显法他说能了悟这个隐显法，本来没有隐没有显的这个法所以悟此隐显法非愚亦非智，既不是愚也不是智是离开了两边到后来是无所得，无智亦无得。他这个复法义即现身变化火焚身就是复完这个法传法偈即现神变，就是自己的话火化了自己火化了。龙树菩萨就是收五色舍利建塔音，即舍王46年壬辰岁也他就收这个舍利建塔。看师兄有啥问题没，或者有别的一些不同的见解都可以挂出来，没有我们继续往下。我们就继续讲一个非常熟悉大家都知道的龙树菩萨。这个龙树菩萨吧大家都清楚 在印度这个佛教史上的话，被译为第二代释迦。他主要是中观学说，就是领导这个大乘佛教复兴的伟大的一个论师。也做了很多的写了很多的书啊，中观唯识啊，非常有名气啊。这个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包括那个《大智度论》，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啊。非常有很多的话，有关于龙树菩萨的一些一些故事啊，还有一本经的话叫《龙树菩萨经》，那个也是鸠摩罗什那个翻译的一部经。他这个的话论做了很多的论，中论啊，十二门论，空七十论、回征论、六十颂、如理论、大乘破有论、大智度论、十住、毗婆沙论、三乘、大乘、二十颂论、菩提自量论、宝行王正论、因缘心论颂、菩提心离相论，反正非常多非常多了啊。龙树菩萨他就是中观啊，中观唯识还是这个祖师呀啊，他就是弘扬这个空观啊，这个学派的话就成为中观，中观派。还不仅是中观派之祖，被尊为八宗之祖啊，因为他也是本身的话也是禅宗的祖师呀，是西天的第十四代祖十四祖嘛，禅宗总共八大宗之祖，禅宗、唯识宗、天台宗、华严宗、三论宗、诚实宗、密宗、净土宗，还被称为这个八宗之祖，这也是看的一些资料上面讲的啊。我们就看正文啊，十四祖龙树尊者，西天竺国人也，一名龙圣，始于摩罗尊者得法，后至南印度，彼国之人多信佛业，祖为说法，弟相谓曰：人有佛业，世间第一，徒言佛性，谁能睹之？佛曰：汝欲见佛性，先须除我慢。彼人曰：佛性大小？祖曰：非大非小，非广非狭，无福无报，不死不生，彼闻彼圣，悉回初心。祖复于座上，现自在身，如满月轮，一切众唯闻法音，不睹祖相。就是龙树尊者，西天竺国人也，他就是西天天竺国啊，就是印度的天竺国人，一名龙圣啊，他就又叫名字龙圣，始于摩罗尊者得法啊，这个后至南印度啊，他到南印度之后的话，这个国家的人多信佛业，也就是说的话，做一些善事啊，都是一些求福报的一些。事情啊，就是没有人去修这个解脱道，就跟我们现在也比较像呀，跟现在也比较像，现在的话也是求解脱道的少了，都是去求一些人天善法啊，人天福报啊。祖为说法，祖为说法就是祖说这个究竟法，说这个解脱道啊。弟相谓曰，他说给，但是大家啊，这个听到祖维他说的这些法呢，都相互之间说了， 人有福业，他说这个人这个福业的话是世间第一。哎，你说的这个佛性啊，涂岩佛性谁能主之啊？你说的这个佛性的话谁能见他？我又看不见，对吧？啊，我还不如修修善啊，来世的话得富贵算了啊，都是这么想啊。祖曰，他说汝欲见佛性，他说你如果现在想见这个佛性，先除我慢啊，先除你们的慢心。说白了，你们的话，这个就是大我慢。说那个这个福业是第一的话，这岂不是大我慢啊？你们对这个的话啊，是不明这个心地啊，不明这个解脱道啊，这不是大我慢吗？不求就这个究竟，不求出期啊，不求这个出轮回。这些人就上来就问他了，说佛性是大是小啊？祖就说了，既不是大也不是小，既不是广也不是窄，这个非广非狭，就既不是广也不是狭窄，无福无报啊，没有这个福啊，没有这个福德性，也没有报还啊，这个报的话他就以为的话有个因果啊，实际上因果本来都是梦中的啊空花水月啊，梦这个因果的话只是梦中的规律啊，就是我们娑婆世界的这个规律啊，它是因果律嘛啊，不管你信不信的话都逃不出这个因果律。所以真正的话是无福报啊，是不死不生，就是没有来没有去，没有死没有生啊，他就这个龙树菩萨的话，他就是论师嘛啊，他就非常的话是直接你问佛性是什么的话，我就告诉你啊，因为对这些人的话就要让他明白，哪怕明白那一点点的话都有好处，所以的话所以我就直接的话告诉他了啊，既不是大也不是小，也没有广也没有狭啊，无福无报不生不死，就告诉他。啊，直接告诉他了，啊，这些人的话听着这个理，他说是对的，啊，当下就切悟了，啊，这些人就明白了，即回初心，啊，这个初心的话就是叫初发心，跟明心见性同一个意思，初发心即成正等正觉，这是真正的发心，真正的发心无心可发。没有一个造作，没有一个的话我要度人，没有一个的话我有众生可度，有佛可成啊，这是真正的初发心，这是明心见性啊，这时候没有千毫的意思的话我要度众生，只是感众生的话所求啊，应众生所需，就这么简单，在这里面的话没有一层的意思在里面，这是初发心，初发心是无心可发，是初发心，这是真法心，这真菩提心，不是强拉着第六意识说我要度众生啊，叫做法心。但是的话绝不是排斥那些能发心的人啊，能发心的师兄的话当然赞叹，但是对于好多人他发不了心啊，他硬去的话强拉一个第六意识我要度众生我要成佛，有这个念的话啊，如果发不起来的话也没有事儿啊，因为真正的发心的话是无尽可发，无佛无众生的话你发什么心啊？到这儿才是真正的发心。祖父与座上啊，这个祖的话就又坐到这个座上了，见自在身，见自在身的话就不是他现在的话这个肉身了呀，啊，如满月轮，就是如同的话一个满月的一个月轮一样光明身啊，这个地方的话也有可能是我们说的话有相的报身，它是光明身，是大身啊，非常大非常大啊，这光明身，但是这个地方理解成报身的话也不怎么确切，应该是现自在身，这个应该是指的他的佛性 他的法身是如满月轮，因为他没有取没有舍啊，没有一个形象，所以的话如满月。这个满月的话不是有一个形象啊，一切众为文法音，不读祖相啊，所以的话他无形无相啊，这些众生的话只能听着他的法音啊，闻法音，这就是说看着他的啊，现这个自在身，对吧？啊，闻着其法音的话，不闻祖相，也就是说祖说话他能听见啊，但是见不着的话祖的模样。底下还有这个龙树菩萨底下的话还有很一段两段，不知道还讲不讲。李师兄
啊，讲完吧，蔡师兄，
讲完好，
把十四组讲完，
把十四组讲完，
没事没事，我们完整没关系。
好，好，好，好。那我们就继续啊，我就讲快一点。这个时候我就不念了啊，不念，直接讲正文。这个时候众中有长者子啊，有一个长者子名啊，他的名字就叫迦那提婆，为众曰：“生死相否？”啊，众曰：“目所未睹，安能辨识？”提婆曰：“此是尊者现佛性体相，已是我等啊，何以知之？盖以无相三昧，形如满月。”佛性之意豁然虚明，对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来解释这个如满月轮。什么是月轮？并不是有一个形象叫月轮，这无形象豁然虚明，这形如满月，这个意思可不是有一个形象给你。所以提婆就说了啊，这个是尊者的佛性体相啊，告诉实现给我们的啊。到何以知之？盖以无相三昧，他无相三昧没有形象，没有一个好坏、美丑、取舍、对立，所有的这些的话啊，无影无据啊，所以的话，他觉得心如满月，佛性之意豁然虚明，豁然虚明，豁然无圣，没有一个圣，没有一个圣，没有一个啊，没有一个凡夫啊，没有一个凡，没有一个圣，这是豁然虚明。言起就说完之后，轮相即隐啊，这个轮相就隐了，复居本座啊，复回到这个本来这个本座，而说皆言，身现圆月相，以表诸佛体，说法无其形，而变非声色。说是身体啊，他说这个本来的。这个说了白了，你这个本来面貌就是佛性啊，他现了化这个圆月相，你这个才是真正的佛身啊，只有法身是佛的真正的身体啊，报化非真佛嘛，一非说法者啊，只有这个佛性啊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好，以表诸佛体，就是表了话来表达啊，来比拟啊。这个诸佛的体，说法无其形啊，说的这个法没有其相貌，你可不要被说法这个法义的话去取他的名字去了啊，他也没有义，也没有形象啊，他说法的话没有一个形象，这是真说法是吧？而变非声色啊，他说也不是声色，也不是你的眼睛能看到啊。也不是你的耳朵能听到，你听到的话都不是。比众闻机，他就说这些人的话弟子们的话一听着这个机子顿悟无声啊，都悟了，都悟到了啊，悟无声法忍，这个顿悟无声，这就悟道，在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彻悟，闲愿出家以求解脱。祖即为剃法这个就给他剃发的话，命诸圣受具， 下面还有一小段啊。齐国就是这个国家啊，先有外道5000余种啊，就5000多个外道啊，他做大幻术，就说做一些幻术，因为我们知道印度婆罗门就有很多幻术咒术啊，都是一些外道，众皆宗雅，就说大众的话都非常喜欢这些东西啊，都非常仰慕这些东西，有这些神通啊。这个祖的话就是龙树菩萨的话就悉而化之，令归三宝，就度化他们的话令他们归三宝。因为这些外道的话不仅有大幻术，还有一些辩论，对吧，他们的话那个思辨能力非常强啊，口才非常好，就是思辨能力。所以的话这个祖的话他就造大制度论、中论、12门论垂之于世啊，就是找了这些的话论来驳斥这些外道，令入佛之之见啊。所以的话后来就告上首弟子迦那提婆，与他就说了啊，如来大发眼藏尽当缚汝，他说现在这个如来的大发眼藏就应该这交给你了啊，这传法嘛，听吾机言，为名淫贤法，方说解脱理，于法心不正，无嗔亦无体。他就说为了明，这个明的话就是明确指示，这个指示的话淫贤法啊，告诉你的话这个从凡夫到成佛的这个途径，这个就叫法，淫贤把隐掉的东西那个显现出来啊，把我们丢失的佛性找回来，本来他这个句叫的话为名淫贤法，就说白了话就是想让你解脱啊，让你成佛，就说的话让你啊，就是修解脱道啊，就是为了修解脱道才说这个解脱的这个道理，他说方说解脱理啊，他说于法心不正，他说于法心啊不正，就说没有一个正和不正，没有一个悟道在，这是真正悟道，有一个正道在的话那你被正道埋去，这是真正的正悟，超悟之后的话无五迷所以后面的话无嗔亦无起，就说也没有嗔也没有起，这就是法没有二见，这是真正的悟道。复法已，他就说复法起，他说复法完毕，他入月轮三昧啊，入到这个月轮三昧的话广现神变，复就本座，就是又坐回他的本来座位上了，宁然禅寂啊，这个才是复就本座宁然禅寂啊，复就本座就是坐到他本来应该在的地方，这就是本座宁然实寂，就说我们平头老百姓王登宝殿也老讴歌，你就是啊，你皇帝当你的皇帝上你的宫殿啊，我就是耶老的话到了山上的话务农唱山歌，跟这个是一样的，这是没事人，这是解脱啊，人人禁欲出长流，折合还归探底座啊，平常心是道，说白了就是平平常常的。不是说的话离开这个平常的话另有一个神奇的地方可去，没有，不离开你当下，这是解脱。迦那提婆与诸四众啊，就是迦那提婆的话就是他就是龙树菩萨弟子与这个四众一起见宝塔，以葬之啊，即秦始皇35年己丑岁也。那我这一段就讲完了，14组就讲完了，看李欣师兄。 看师兄还有啥问题没？
谢谢蔡师兄，看看其他师兄有没有什么问题，需不需要再说点什么？没关系，晚就晚点儿，我们这个时间不在于这几分钟。大家要没什么的话，那今天就到这儿吧。辛苦蔡师兄了。
给你又弄了一个。